佛法的宗旨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要考试的哦。佛法的宗旨是什么？我们是学佛的宗旨是破迷起悟，然后归去。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为什么要学佛？那个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是什么？离苦得乐啊、哦，破迷起悟才能够离苦得乐。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学佛呢？因为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学佛才能够破迷起悟啊？然后才有所谓的离苦得乐呢？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学佛呢？就有讲到学佛的态度必须是要转世成智。可是你要转世成智，一定要消归自性，对吧？假如不消归自性的话，佛法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可能转世成智啊。所以说学佛的态度啊，一定是要消归自性。你要把佛法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愿意这个样子重新来思考哦、啊，人生是什么。你重新来思考到底佛为什么这样子讲，和我从出生以后从小到大为什么听的都不一样哦？佛为什么说这一切都是如幻假有，这一切是因缘和合，这个听起来假如你不是有一点善根福报的话，你根本在这边做不下去。你会听起来觉得你们这些人呢，要不嘛就是一群傻子，要不然就是一群迷信者，才会听这种话哦。什么苦啊苦啊，佛法不是宿命论就是这个悲观论者哦，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而事实即使是听到现在已经好多个月了，都已经五个月，就马上就要一半的课程了哦。现在我们讲到缘起了，对不对？教理的部分缘起讲完，教理的部分就结束了，下面还有一部分的教理是法印，对不对？法印只不过是把我们前面所有学过的教理做一个结论而已。法印是所有教理，是所有佛法所有教理的什么一个总的归纳。所以教理的部分要详细讲的话，这一部分缘起讲完就结束了。好，底下进到行果的时候，你看它会分成人天行果、声闻行果和菩萨行果。可是前面教理的部分并没有分人天、声闻、菩萨，对不对？为什么在同样的教理的基础之下会有不同的行果呢？就是你在同样的教理底下，为什么你会有不同的修行方法，然后得到不同的结果呢？是吗？这就是看你发心的不同嘛。那你发心的不同，最重要的和你的根性有关，你自己的根性有关。其次呢，就跟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遇到的善知识有关哦。你一开始遇到的老师他怎么教，这个影响很大。可是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老师，而不是遇到另外一个别的老师呢？这又跟你的善根，就是跟你自己的种性了，种性有关了哦。所以底下你发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行果。可是教理的部分都是一样，同样的教理的最根本的部分，就是从今天开始的缘起，就是从今天开始的缘起。所以从今天开始讲缘起哦，我对我自己并不设定任何的进度。换句话说，我会按照课本哈，我们应该学到的部分，我会尽量详细的讲。可是是不是刚好讲到，就是你卡住的地方哈，就是你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不能明白的地方，那我就不知道了啦。我会自己认为这里可能会让你们卡住，这里可能会让你们升起误会哈。比如说是那一只阿赖耶识啊，是那一只就很容易升起误会。其实行那一只也蛮容易升起误会。其实十二有只全部合起来都很容易升起误会了。就说你认为你是学的是十二缘起，可是事实上你学的并不对，并不正确。假如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十二有只、十二缘起的话， 也就是说，假如不能够正观缘起的话，你事实上就不能够正确的了解因缘果的建立。假如你不能正确的了解因缘果的建立的话，你自己认为的因果，佛法不是讲如是因如是果吗？反而变成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的那个因果，可能非因即因，可能非果即果。当然我们应该都不会播无因果，应该是不会，可是你会错误的认知因果，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哦、常常我们说就是怎么怎么样嘛，所以怎么怎么样嘛，有没有？有没有缘起的道理？因果的建立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佛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对阿难讲、哦、他对阿难讲，因为阿难我们都知道是多闻第一嘛，他才会一再的跟阿难讲，他也很清楚到后来佛灭度以后，经典的集结要靠阿难，所以他很清楚的好几遍跟阿难说缘起甚深，缘起缘起啊，甚深是甚深的，他难通达，极难通达。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对缘起的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心里头有非常非常那种慎重的心，非常非常慎重的心哦，不是说缘起嘛，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那样，这个就叫做缘起。对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佛最初讲的哈、哦、缘起缘。佛最初讲的缘起经啊，就是在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没有错。可是你是不是正确的了解呢？哦，这是一个蛮要慎重的哦。好，那我们交代过这样子啊，所以在缘起这个地方，我们会详细的讲。也就是说，在缘起这个地方哈、啊，同学也要尽量提出你的问题，甚至于我们本来说不希望在课堂进行当中提出问题，对不对？一方面是可能打断了其他，因为你提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啦，可能会打断了其他同学的思路，也可能会打断了我们录音的工作。所以以前有说在课堂上面先不要提出问题，你尽量的把你的问题都写成纸条，对不对？然后再把纸条拿上来，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可是缘起这一部分哈，你们即使是要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来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我们马上就讨论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了已经不设进度，要尽量详细的讲哦。在山上那几天完整的一直这样连续不断的讲下来哦，最后的结论，我最后在山上给佛学院同学的结论就是结在这两句话，我写在白板上面。缘起它是一种理论，无我是一种修养。换句话说，缘起，你说你懂得缘起了，那只是一种理论。我们学佛不是要学理论，对吧？我们学佛不是要学理论，学佛不是要学一个知见哈。哦，我就像很多在哲学里头啊，一般世间哈，哲学里头他也讨论各式各样的人生观，对不对？各式各样的说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啦？哈，存在是什么？有各式各样，也有很非常多非常多种的主义，所谓的主义。可是佛法不是在给你另外一种主义。不是，佛法不是要给你一种知见，不是，不是，那个不是佛说法的目的。佛法是要你真的看清事实，它不是给你一种知见。有什么知见好给？这世间只有一种知见，就是如实的知见而已嘛，如实嘛，其他都没有意义嘛。你要知道那么多知见干什么？没有意义。佛他只讲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佛法的全部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如实而已啊。什么是什么？佛法只在讲这个。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哈，能够见闻修尝觉知，对不对？可是是真的吗？你看到的是你自己所认为我眼睛见到的就是真的吗？我耳朵听到就是真的吗？我这样子了解，因为我眼睛亲眼所见嘛，所以它当然是真的嘛，对不对？那你这种了解是对的吗？好，你因为你这样子的了解，说我眼睛见到是真的，所以我喜欢的我就拼命去追求， 是不是这样子？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子吗？自我实现嘛，拼命去实现它嘛。种种你生起来的这些知见，哈，就请你参考一下。我们接着下来要讲佛在菩提树下他所开悟的是什么，他只是叫你如实而已，就是如实，就是如真实意，真理实相是什么，他只是告诉你这一件事，就是说你自己眼睛前，你眼睛所见，耳朵所听，你这个六根门头见闻嗅尝觉知的是什么，什么是什么，那个什么是什么，佛法只是这样子而已。佛法只是他到最后只是希望你能够做到好一件事情，就是在你六根门头好根触尘的时候，能够不增不减，能够如实而已，只是这样一件事情，没有给你什么，没有让你得到什么，因为本来你就时时刻刻都是在六根触对六尘认知这个世界，对不对？包括你自己的根身，包括外面这个气世间，然后你就觉得有了你的人生跟你的怎么样好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这个异报世界，你的人生，你的世界，你自己就有了一个看法，是不是这样？佛只是要告诉你他的实相是什么，所以他没有给你什么嘛，他只是让你如实的认知而已嘛，这样可以有一点懂吧？好，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才会说学佛哈，学佛其实是我们讲哈，其实你生出这种如实的智慧，这个叫如实智啊，这种如实的智慧叫做般若，叫做般若，而般若又被称为无我慧，或者是说，空性慧，它就是这样，他说般若是般若，他的体性是无所有不可得，根本没有给你什么东西，无自亦无得，没有，因为本来就是这样，若有佛若无佛，就是佛出世或者是不出世，真理实相都是这样，不是因为有佛才有这个真理实相，没有佛就没有这个真理实相，不是这样，真理实相时时刻刻，真理实相无一事无一物不显现，只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见有耳不闻而已，所以佛才会说他没有说一个字，对吗？那他没有说一个字，他49年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佛法里头会充满了矛盾，可是你只要了解的话，一点点矛盾都没有。为什么佛说他没有说一个字？假如你有说佛有说法，你是在谤佛又谤法，对不对？这是《金刚经》里头讲的。可是假如你说没有佛也没有法，那么你还是又谤佛又谤法，对吗？对吗？悉达多太子修行以后成佛，你不能说没有，他讲经说法49年，你不能说没有，所以你看你说有佛有法你谤佛谤法，你说没有佛没有法你还是谤佛谤法，假如你不懂的话，这一切不是两个极端吗？完全的冲突吗？假如你懂的话，你真的是慧心啊，你真的是慧心啊，你说不出话来，你真的说不出话来，你就是慧心，所以慧心的时候呢，心里头充满法喜，好，所以会觉得老是好像微微在笑着，这样心里头充满法喜啊，就是这样，所有这一切我们就讲的要慢慢的讲哦，要讲的蛮仔细的，就是从今天缘起的课。可是缘起是讲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我们从上课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学过吗？那就错了，那你就实在是有一点冤枉了哈。好，不是，你知道我们先讲学佛的态度啊，那种皈依，我们要从五欲六尘上面转回来哈，要归向佛法僧三宝。我们讲，我们要依靠，我们要归，就是回头，我们要回头，回头还是有依靠的，依靠佛法僧三宝皈依。我们从佛弟子皈依入佛门开始讲起，这是一个态度，是不是？从这个讲起，我们开始进入教理的部分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讲什么哈？讲一切法无我，对吧？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接下来我们讲运出界三颗也好， 我们讲四圣谛也好，都还是在讲这个无我。即使现在我们讲十二缘起，还是在讲无我。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无我好像有听没有懂，好像觉得这总是听起来很奇怪，是因为我的执着实在是太根深蒂固，它是俱生的我执。而我们假如没有学佛，没有开根本智的话，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在增长这个我执。我们生生世世的学习哦，我们世间法的学习哦，从你一生出来，你爸爸妈妈最希望你能够办到的事情就是叫爸爸叫妈妈，哦，你我我我，你就是叫爸爸叫妈妈。我们从生出来开始，这一生的学习假如没有学佛的话，都是在增长我执法执，这个是分别的我执法执。可是这样子生生世世的累积啊，我们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那个根深蒂固简直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是任运现起，无时无刻无一事无一物不在，好，就是那个我执法执那个现起。所以你会时时刻刻觉得有一个我，即使这个道理啊，你在课堂上面跟着我的逻辑的时候，就是佛法哈，跟着这个逻辑在思维的时候，你似乎仿佛依稀好像可以懂得那么一点佛说的无我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你只要遇境逢缘，你不可能脱掉那个我的感觉，对吧？这就是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所以才会说无我是一种修养，它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也许我们这一生都做不到。它是一种修养，它不是一种知见。假如你说我懂缘起了，那是一种知见，那是一个理论。你在所有的遇境逢缘的一切时一切事上面，你真的会不见我所而见到这个缘起的理的时候，你才能够说你懂缘起了，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是有一种无我的修养。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无我它是一种修行的结果，它是一种修养，它是要你慢慢修掉你的过错，你慢慢破迷起悟，转世成智，是这样子慢慢慢慢逐渐累积起来的，它是一种积聚，就是修行的功夫。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无我是一种修养。好，那在山上我最后的结论是讲缘起是一种理论，无我是一种修养。虽然一开始就在讲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对不对？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然后一切法者底下分成五个大科，五类，也就是五位白法。好，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法，三者色法，四者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你会背这个一点都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啦你背得滚瓜烂熟，那也你就算是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是铭记不忘我有念根了，也没有用了，没有一点点用了。不要忘记无我是一种修养了好，那我们怎么去把五位白法把一切的法有为法无为法，一切的法已经把它塑成五位了就是这一切的法林林种种啊，森罗万象，这一切的法你根本不可能说一个一个去认识，一个一个去认识，你都是在这个知微末节里头打转。所以佛首先跟你讲说，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很有架构的，有系统，非常有系统的把整个一切法先做一个总的，就是建这个灵，而不要进去建灵这个整个灵相，而不是进到森林以后你就建一个一个树，一个一个树，可是你完全不知道那个灵相是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的功夫，这是佛才有办法。你这个你必须超过你的肉眼嘛，你的肉眼是平，这个平的世界，你在一个森，你走到这个森林，你就进去看，你这样看得到森林吗？不可能，你一定要怎么样？超过这个森林，你一定要比如说坐直升机啦，或者是干什么啦，到这个森林的高处，你才有可能见到整个灵相，对吗？这不是我们的境界，你知道吗？所以佛眼，这是佛眼 跟我们讲的，假如我们只是有法眼的话，开根本智的法眼镜，法眼的话也只是知道，哦，这一切都是原生，所以是怎么样，无分别的，所以叫无分别智。这一切都是原生，它的道理完全是显现怎么样，一样的，平等的，没有分别的，都是因缘所生。好，这是你得法眼，开法眼了，已经得到根本智。可是你即使是得到根本智，开了法眼，你仍然不见得，你知道是原生，可是怎么原生？你知道这一切是四生无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可是到底怎么生？你还是不见得都明白，对不对？所以在法眼之后还有慧眼。好，依着这个无分别智的根本智呢，我们要去继续怎么样，入于众生当中，明白这一切，这众生的世界才是这个法界。你入于众生当中，你才能够开这个厚德智，这个厚德智，这样对不对？这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哈，逻辑上面你就应该很服气了啦，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好，你开根本智以后，哈，这个得法眼，你还必须哈入于众生当中，哈，得到这个厚德智，这个是慧眼了，这才是慧眼了，有没有？然后呢？你等到哈这个具足，完全具足，每一事每一物你真的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的因缘你都了解的时候，这个必须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或者是说慈悲智慧悲智圆满才能够办得到的，这就是佛眼，就是佛眼。可是佛眼对我们来说，现在来说只是心向往之啊，哦，我们实在是还是那个遥远，还是相当相当，不知道怎么形容，还是相当相当遥远的，对吗？问题是好家在呀，佛有把他的智证境界行之于语言文字留给我们，这就是经典嘛。所以佛在他涅槃的时候，他说已经所有的教法他都留下来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法药，众生虽然生病了，但是所有的法药他都留下来了，他都留下来了。佛即使是仍然住世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好再说了，所有应该说的能说的他已经苦口婆心的说了49年，反反复复的说，从这种角度，从那种角度，从白法的角度，从蕴处界的角度，从四圣谛，从各种角度他都说了，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他说都说了，所以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照着佛所说的道理，你是不是可以，就是你生什么病你就吃什么药，你是不是愿意，一定要自己愿意，你是不是就是真的愿意去照着佛说的这个教理去走修行的路，得到这个无我的修养，剩下来的只是这一件事情。所以佛才会说，在一教经里头他说他到最后要入灭了，他还垂问了三次，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假如有的话就要赶快问了，他问了三次。好，假如都没有了，那就请安静，就请安静，他要入灭了，然后就入灭了哦。那佛陀的就这一生的故事哈，我有一个就是对大家有一个算是怎么讲，我的意见给你们参考，算是我的劝告，要常常的读，常常的读，你就算是佛一生的故事，因为很多版本嘛，有的人读来读去只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很神，像那个神话一样的故事，有的人会读得觉得像神话一样。比如说我们上第一节课就有同学问，为什么说佛是他的母亲啊，摩耶夫人啊，什么什么意下所生啊，这不是胡扯到家了吗？有没有？是不是第一堂课就有人这样子问你？那你就真的是没有读到一本比较好的佛陀的故事了。对这个有，就跟你讲这个事项的背后，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其实在表示四种种性嘛，他们的四种种性就是从哪边生就表示哪一种种性。 那假如说你，我们不要谈这个，这是你自己的误会了，跟佛的本身故事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谈这种误会。好，佛陀的一生啊，要非常非常的熟悉，佛陀的一生要非常非常的熟悉，你会，你心里头那种崇仰，那种尊敬，那种感恩，哈，真的无以复加，真的无以复加。任何时候，当你觉得疲厌的时候，你疲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到底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哈，我几乎已经，我在讲我的时候，你们明白，或者我在讲你的时候，你们明白吗？我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我在跟我自己讲话，有的时候我会说你我还是在跟我自己讲话，我在哈、所以我自己，假如我觉得我疲厌了，或者你们呢哈、觉得好像心里头没有法喜哈、生出退转的心，或者是生出疑，有没有开始疑了？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要走这一条路吗？哈、我真的是要把生命献给三宝？此生只是乐断乐修，你发得起这种心吗？我跟你讲，我发得起，我发得起。我的每一本书打开来，首页都是写这一句话：把生命献给三宝，此生只是乐断乐修。所以你知道，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是很快乐的，很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哎呦，好家在我还没死呢，我又有一天可以继续我的学佛，可以继续我又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乐断乐修，你懂我的意思吗？每一天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简单啊，我的早课晚课的几乎是连五分钟都不到啊，非常简单。我要睡觉以前，我做晚课，我只不过是好。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持誓摄我。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佛喜本事等等等等，然后念佛就去睡。为什么？我怕我这样睡下去我就死掉了。我死掉没有关系，死掉有什么关系？反正一定要死嘛，早死晚死，死掉没有关系，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死都没有关系，只有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你不是往生，对吗？往生不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你自己的愿啊。那我的愿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子念嘛。那你的愿假如不是，你当然有你自己的那个愿的愿文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的愿是要西方，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当然是这样子。我每天睡前一定是，绝对是没有别的，就是一心归命，通身靠道，就是这样，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做了。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绝对就是哦，拜托啊，阿弥陀佛、哦、假如我就是寿命到的话了、哦、是，而且我都认为是时死，因为死分成两种，一种是时，就是你的这个先业所引的这个寿命到了，这叫时死、哦、一种时死，一种非时死、哦、就这样分。假如我死了，到了时死，假如到的话、哦、我已经跟你讲好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你了，剩下来就是你要实践你的诺言的事情哦。好，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就放心的去睡觉。我很精进的话、哦、不是天天这样子，很精进的话，假如我真的很精进，心也很清净的话，我即使是半夜起来、哦、上厕所或者干什么，我自己很清楚我的佛号都没有断过。那怎么会我一起来，因为起来的时候你根本第六意识还不清醒的嘛，还不是名利的心嘛，怎么佛号是在继续呢？表示那个是从你阿赖耶识念出来的，是你有那个我执。为什么会念？因为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可是这个时候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第七识所执着的，我要把它转过来，转成是我阿赖耶识里头的佛号种子。第七识这个执着，这个莫那识的执着，是执着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哈，讲清楚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为自内我，对不对？所有你阿赖耶识的种子，它都可能执着，可是我要让它执着我这一部分的种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用你平常的功夫哈，千万保重不要很快就死了，怕你这个功夫还没养成了，所以千万保重不要很快就死了啊！你要把你的佛号，假如你是。你要求的是往生的话齁，不是要求一个人天果报，这个再来增上生齁、哦、然后还告诉自己我这个是世世常行菩萨道， 行什么菩萨道啊？你是世世在啊啊在生死流转，不要用自己不懂的话哈，再给自己找借口说哦，我要再来世世常行菩萨道。我不是说没有这种事，当然有啊，否则我们现在这么多住世的这些佛菩萨在干什么？当然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可是你没有这种本事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乱讲这种话哦。我是不往生的，那些往生的人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那边有谁给你行菩萨道？所有的人都是诸上善人，是不是？那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所以不可能在那边行菩萨道。所以这些要往生的人都是小乘，都是要自己解脱，要去那个地方啊，做阿比拔智，一生成佛。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还觉得诶，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位祖师大德谁谁谁，哪个经上哪个论上面说的要世世常行菩萨道。不要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你行什么菩萨道？你不要自己烦恼，还把你的烦恼加给别人，就阿弥陀佛了，还在自己往脸上贴金，说自己世世常行菩萨道。好，我们好不讲那种错误的讲法，好，我们不讲那种讲法。假如你是要往生净土的话，你自己要非常清楚的明白，往生净土有它一定的条件，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即使是啊成佛，即使是佛法，即使是要往生，全部都是因缘果的建立，都是因缘所生法。好，所以假如你不明白要怎么样才能够、哦、那个往生啊等等的话哦，拜托你们一定要搞清楚才讲，不要随便乱讲哦。那廖老师，我的老师哈、哦，他有讲那个唯识与净土，在我们基金会讲的，也有那个录音带可以借或者 MP3 可以借。你们假如也是一样修净土法门的话哈、哦，可以去请来去借来听哦，或者自己上网听，上网，因为都有 po 在那个基金会的好网站上面，你们可以去听。假如是净土法门的话，哈，哦，这些话我刚才讲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是我在山上那些同学们佛学班的同学们讲的，而且振振有词，振振有词哦。就是你怎么跟他讲，他都认为他是对的。你怎么跟他讲，他一直在问你啊，这个。不是说世世常行菩萨道吗？这样往生就不是行菩萨等等等等。你不管怎么跟他讲哈，其实他的心里头已经非常非常的定见了，已经定见。他跟你讲，他在问你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希望你能够符合他的意见，让他在这样子讲的时候可以觉得非常的坦然，非常非常的舒服而已。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对于这样的同学哈，我实在是跟他讲哦。我实在很想跟他讲，你请便，随你去，你高兴怎样你就怎样好了。我实在很想这样跟他讲，只不过碍于啊，在那个地方哈、啊，我摆着这个假象，你知道吗？好像那个时候在当人家老师，我是不能做这种事的。我心里头实在是哈、啊，越想越生气，来很想跟他讲，你请便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的劝你，可是他没有拉你啊，没有人能够拉你啊，佛来都不能拉你的，你懂这个意思吗？是你自己啊，他的手是哈，他的手是日夜都垂在那里的，等着什么？等着你的手去抓他的手，他没有办法抓你，你知道吗？每次我在三楼哈，一进三楼的法堂，我就先看阿弥陀佛，我看他，我眼睛会定在他的手上，他不是有一个接引印吗？这样手垂着是那个接引印吗？他不是有个接引印吗？我会看他，然后会把我的眼光最后是停留在那个手，那个垂着的手接引印上面，然后我的心里头就是必然，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习气了，我的心里头就必然就会想起来，黄金臂昼夜长垂，白玉毫古今不昧，听过吧？假如你们常常去做三十系念的话，会很熟这两句，非常熟。中峰国师的三十系念的那个，好，在第一识里头就有着这两句：黄金臂昼夜长垂，他的手一直在那里，昼夜也24小时不停，一年365天，一辈子 然后下辈子，任何时候他的手都是在等着接你，可是你一定要自己去抓，他没有办法抓你。你为什么愿意去抓呢？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啊。你为什么愿意去抓呢？是因为你懂得白玉豪古今不昧。白玉豪就是指法，法，你知道那个豪啊，佛不是有白毫光吗？从这边呢、啊，从佛这个表示法眼，哈、哦，法眼。从这边不是有白毫吗？白毫不是发光吗？那为了那个白玉豪古今不昧，为什么加上玉呢？那是为了对仗。你几个字几个字，有没有？有没有？有一种很漂亮的句子嘛，这样对仗嘛。所以他就是用白毫，就是白玉豪，就是白毫的意思了。哦，白玉豪怎么样？古今不昧，你要懂这个道理，你要懂这个佛这个。白毫光就是佛的智慧嘛，哈、哦，这个是指道理，这个法义，你要懂，你要懂。放光，光就表示智慧嘛，这个放光就是佛说法嘛。其实佛说法都是用放光，只是我们不明白呀、啊，我们不明白，有没有？就像我们很明白啊，红绿灯红就是要停，绿就是要走。你一看就明白，你看那个光，世间的光，你一看就明白。可是佛放光，你就不明白，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学文字的教理，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佛放光就在讲法了。白玉豪就是佛放光哈，这个古今不昧，这个真理哈，佛讲的这个法是真理啊，古今不昧啊，是。有佛无佛，就是若佛出世若佛不出世，法性安立，法界安住。他这个真理是因为他是真理，所以他不会改变嘛。只要他会改变，他就不是真理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每一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怎么样哦，你是什么种姓的人你就多得一点，而、哦、你是另外怎样的人你就少得一点，不会。因为这个真理它本来就存在，佛只是发现了告诉我们而已，这样懂吗？所以才会说再繁不减，再圣也不增，这样懂吗？好，每次我一见佛看他，然后把眼光就停留在他的接引印，就是那个垂手上面，我的心里头自然就会想起来黄金臂昼夜长垂，白玉豪古今不昧，这样懂吗？你只要真的懂这个话的意思、哦、你懂他的慈悲跟智慧，黄金臂昼夜长垂是不是慈悲？是不是慈悲？白玉豪古今不昧是不是智慧？任何一个佛都是悲智圆满，都是。只要你懂这个道理，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悲智圆满的人，这个就叫做佛，悲智圆满的人。所以假如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表达佛法的全部，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是佛法，就是慈悲和智慧，什么是成佛，就是慈悲和智慧的圆满。好，任何一个佛都是一样哈，阿弥陀佛也是一样哦，他的手垂在那里表示他的慈悲，他白毫放光表示他的智慧。好，黄金臂昼夜长垂，白玉豪古今不昧。其实我这一句话哈，也不只是在我们佛堂看到他，我才会想起这一句话哈。就跟那个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头，简直就是无时无刻不会想起了。就跟那个哈，我们说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每一次哈，假如天气好，这种情形都是天气好，天气好。哈，天空轻轻的，有没有啊、哦？尤其是早上的阳光很温柔的，这样子洒下来的时候，早上的阳光啊，或者是夕阳，就是落日的时候，阳光那个时候阳光不是正中，不是中午、啊、正中那个太阳那样，正中那个太阳太强了啦。那早上或者是傍晚那种阳光，你会不会觉得它是这样普照大地，有那个感觉对吗？是吗？我那个时候心里头几乎就会想起这种话，白毫婉转五须弥，那些光啊光啊都是智慧，因为真理本来就是充遍，真理啊本来就是普遍于一切，它本来就是。那个同学，我觉得他上次 一开始他就提出来哈，师兄说，假如真的是真理的话，那我应该我们时时刻刻每一事每一物上都看得到才对，那才叫真理啊。可是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嘞？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洗澡，我们还是没有悟出阿基米德原理，是吗？我们每天吃苹果，我们还是不知道万有引力，我们不知道。虽然这个是世间的真理，我们也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就像我跟山上佛学营的同学讲过啊，好说，老师廖老师哈，老师他在教我无为法的时候，就是我跟他学白法啊，我跟他学白法的顺序是他定的顺序哦，是先讲无为法，他先教我无为法，无为法讲完了才回头来学有为法。那他在教我无为法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教的吗？哈，他问我，你平常休闲的时候啊，你喜欢干什么？我说我喜欢看电影。我说我从念大学哈，大一的时候就最喜欢看电影啊。好，那你知道我们台大旁边那个时候就只有东南亚，连大世纪都还没有。我说我有的时候情愿这个扣课我的这个伙食费，我也要去看电影。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从念大一啊，那个时候18岁嘛，到现在我已经58岁了。你看我看电影的这个经历，这个经验，这个资历是很丰富的吧？我看的电影真的是无数吧，对吧？对不对？我看了那么多的电影了。好，他就问我，你看了那么多的电影了，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看到白幕吗？你听到这句话有没有惊到？有没有惊到？对不对？你在看电影怎么可能看到白幕啊？怎么可能啊？你就是看电影那个上面演的那些剧情嘛，是不是这样子？不管他演什么啦，爱恨情仇的，他演悲剧喜剧，你跟着哭跟着笑，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然后电影上面在演人家的故事，你跟着哭干什么？你跟着笑干什么啊？那是因为那些故事情节怎么样到你心上了嘛，变成是你的心了，你才会哭才会笑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好，我说我只好老实招认嘛，当然没有啊，要不然我怎么看得到电影？当然没有看到白幕嘛。你有没有体会得出来？你随时随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你在看电影，可是你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跟你看到的电影其实是也无时无刻没有离开过的那个白幕啊，白幕啊，你有想到过吗？不可能的啦，我都没有想到过，你们怎么可能想到过啊？我看我们应该是一样的啦。所以他老师在教我无为法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善巧，对吧？对吧？你曾经这样吗？所以无为法是事所显事故，就是这些你看到的不管是什么啊，你看到啊、哦、心所设法不相应心法，你不管看到什么啊，你假如看到这些的话，你绝对看不到无为法。无为法是事所显示故，是它后面显示的，不是你眼睛看得到的，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好，但是它你看，它不是有为法，无为法当然不是有为法了，但是它也不离开有为法。所以学佛法的时候，你认为一切矛盾，就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你不了解它即一切法，它有离一切法，它不是这一切法，但是它也是这一切法。所有的矛盾其实都是很协调的，在这些对立当中、矛盾当中、冲突当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协调性。佛法真是完美耶，真是完美耶。假如你觉得有坑坑巴巴，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卡住，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就是想不通的话，那就表示你有很大进步的空间了。因为佛法本身真的是没有，可是它的方便善巧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你必须集这一切法的时候，要离这一切相。为什么你会看不到无为法？因为你被相绑住了，你着了相，你取了相，所以你着了相。你认为这一切相实有的时候，你就完蛋，你就绝对不可能认识什么真理实相，不可能，绝对是生死流转，这样懂吗？所以很清楚哈，你后来你都知道，哇，那个佛法哈，听起来三藏十二部啊，佛自己就讲了49年呐、啊，千经万论呐、啊，哦，那么复杂，那么丰富，那么难懂啊，学也学不完，这个学也学不懂， 可是你也越来越觉得它其实很简单，它都是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各种不同的面向，各种不同的善巧方式在说同样的道理。你真的要讲的话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中道实相就这么简单，它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所以我会说，我刚刚一开始会说，我们进到法印的那边的时候，它是一个结论，它是所有佛法最简单的结论，可是是全部的佛法。只是刚才讲过的这些还没有开始进课本呢，有什么地方你不同意吗？或者佛讲的你不敢不同意，但是你觉得很奇怪不明白，有吗？有这些吗？有吗？好，假如有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或者你写成条子提出来都可以，好不好？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课本了，好吗？请翻开，好，240页。那当然它的好，我们现在要进的是239页的第五节，十二有知，对不对？对不对？可是这里只有写一个第五节十二有知哦，那翻开来到240页才开始进入。240页，好，首先这里讲名义，名就是十二有知，或者十二缘起嘛，或者十二因缘嘛。好，这个十二有知，或者十二缘起，或者是十二因缘呢？这个十二有知，这个名，它是一个名，对不对？它只是一个名言，一个名相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名义。你看我连这个都解释，这样懂吗？这个名，十二有知，它是一个名言，它是一个名相，对不对？它是一个法相，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要解释了。好，他说，佛陀成道，悟得有情的流转生死。那这个流转生死是怎么开始的呢？是由无明开始，皆由无明为缘啊，你以无明为缘造业，造业就是无明缘行，这样子开始了，对不对？行缘事，然后底下全部就开始了然后造业受果，所以这里已经讲到了祸业苦啊，无明为缘造业受果而轮转不息，好，观其循环，这个循环哈。这个无名为缘，无名为缘，然后你有造作啊，一直最后到生老死，它其实是一个辗转增上，它是互为因果的，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哈、啊，所以它不是有因，无名为因啊，最后这个老死为果就切断了，不是这个样子哦。你对于你这个有生有老死，就是现在我们这一段分段生命，你不了解。你时时刻刻就是在无明，懂我的意思吗？没有分开的，然后无明缘行行缘，它整个是没有分开，没有分开的，不是说有无明最初然后这样，不是，你自己不明白，你就随时都是在无明嘛。这个其实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啦。你要从三世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好像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它是像你带的念珠这样子环环相扣的。你不能说哪边开始哪边结束。那假如是讲刹那缘起的话，它根本就是一念就十二缘起，这样懂不懂？好，它是这样，你不能说好哪一定都是无明这一支开始，不是，你现在就是在开始。假如你没有破迷起悟的话，好，是这样子造业受果轮转不息啊，观其循环的因果关系不出十二有知，然后底下列名，列这个十二有知有十二个嘛，列名，我们叫做列名啊，列名字，哪十二呢？十二，这十二个无名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就十二个。好，假如你是一个好学生呢，有学为士的性格的学生的话，你一定会数。假使我看到，我绝对数，我一定会数。为什么？你说十二有知一定要有十二个，你不要骗我，只列了十一个，也许是打字打错了，或者是干嘛了，对不对？你就要数。无名，你就要在旁边标一，好，行，你就要标二， 明色标三，六畜标四，然后畜是五，兽是六，爱呢七，取是八，九是十，十一就是生，十二就是老死。你要标出来，是不是十二个没有少一个，对不对？好，标出来以后，你以后要熟到，我讲第十一个，你知道是在讲生；我讲十二，当然就是老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讲第几个，你就知道是在讲什么，不要还从头数。我只会无名、行、识、名色六入畜色，我从中间不会记得，我从中间开始我就都不记得。你讲第几个我也不知道。那你的十二缘起最基本，不要说义了，连名你都没有学好，懂不懂我的意思？要学好哦，功夫要下得深呐、功夫要下得深呐、功夫下得深，懂我是什么意思吗？功夫下得深呐、没有什么可以偷机取巧的，没有说哎，为什么你记得那么熟？是因为你比较聪明，因为你记忆力比较好，没有那回事，是因为你功夫下得深，懂我的意思吗？我会这么熟，是因为我功夫下得深。不是因为我比你们聪明，或者是我比你们记忆力好，也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年轻，或者我比你们老，是因为我功夫下得深。好，这样子啊，我们再回头解释佛陀成道。好，这边讲他成道的时候，他悟到的是这个缘起，他悟的是缘起。可是你还记得吗？佛陀初转法轮，他讲的不是缘起啊，他悟的是缘起。他为什么讲的不是缘起？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四圣谛的时候不是讲过吗？佛陀他成道了以后，首先是他自己在菩提树下，他已经就是好成道了以后，他自己在菩提树下经过三七日的圣默然，对不对？他自己其实那三七日里头了，他自己是他自己所有的法界升起，就是华严经的境界了。所以我们说三七日说华严嘛，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好，他自己证道以后是整个法界现起，就是华严经，好，那个整个就出来了，三七日哦。所以法界根本是一时现起嘛，要不然华严经那么大部头，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怎么学？以前我在听郑时彦老师，我一开始听经就是听郑时彦老师讲华严经，根本听不懂。我记得我听了五年，其实我还是听不懂。最可笑的是，我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一开始听进入法堂，我只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跟我讲这么多云？我不是来听佛法吗？怎么这么多云呢？这些云过来云过去的，跟佛法有什么关系？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曾经是这样疑惑过的：云这个干嘛？是不是云挡住了什么啊？一堆云有没有？华严经啊？在开始的时候很多很多云来云去的，我觉得我是有很大的善根福报啊。虽然我都听不懂，我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郑时彦郑老师，一直到现在哦，就即使是现在啦，就算是礼拜五的课，我不能够就是郑时彦老师的课一直都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嘛，就算是礼拜五的晚上哈。好，因为我要学我自己现在这个为师的缘故，或者别的我要怎么样的缘故，我没有去就是三楼法堂郑时彦老师的课上听的话哈，我也绝对不愿意，我自己不愿意漏掉郑时彦老师任何一堂课，所以我一定有听他的录音带啊，自己补起来啊。我要是久久没有看到他，没有听他的声音哈，我很难过，这是我的一种，这是不好的啦，这是一种你对于某个人对于某个法已经升起执着，就是有取向有执着。可是我很清楚啦，我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是不要紧的，因为我很清楚，我还不到可以放手的时候，我还不到可以就是离开这些法的时候，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也是法执啊，这个也是啊。假如你都不放手，那就糟糕了。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上应舍，你离岸你就要把那个舟留下来呀，你要弃舟啊，有没有？好，所以不要说你什么都还没有学的时候你就先学，一切法空，毕竟空，究竟空，或者是从内空外空大空 哦、无实空，有为法空，无为法空，有为无为空，有没有自性空，无自性空，自性无性空，空啊，不管是讲16个空，18个空，20个空，24个空，不管讲多少空，空到最后你只得到一个空空，然后空空也要空，对，这些都是对哦，我没有一个不对哦。可是你真的要懂，哎，你真的要懂，你不要说我学这个干什么，我到最后都要空，对不对？我何必，我神经病，我学那么辛苦，学到半最后要把它丢掉，那我干脆一开始就丢掉，就像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没有丢掉的问题嘞，对不对？你还要学了以后把它丢掉，这不是很多此一举的事，我干脆不要学，因为反正要丢掉，是不是这样子？嗯，假如是这样子，你也就糟糕了，反正都是糟糕了，你就糟糕了。好，所以佛法你假如觉得矛盾，假如觉得这些一切的讲法很冲突的话，很那个的话，那表示你就是没有学通嘛，你没有学通嘛，你不懂嘛。那假如你是有个有宗教情操的人的话，你不会怀疑为什么有这种讲法，你只会知道说你还不懂。这个疑跟我们所说的那个烦恼心所里头根本烦恼的疑啊是不一样的，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懂，你不懂，你有疑情，你不懂，可是你不是去疑，去说啊、哦，你这样分得清楚，我还不懂啊，我有疑啊，跟你去烦恼心所里头的那个疑哈，那个疑啊，那种谤法的那种疑是不一样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懂吧？好，可是你心里有疑的话，这件事情要不要解决呢？要，因为疑久了，你还是会变成不信。不信。那假如你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你不信的话，那个比从来没有信过、从来没有学过的人糟糕。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他还不知道怎么去谤法，你知道吗？他还不知道哦，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谤法。你学过佛法以后，你不信，你退了，啊，那你退了就退了嘛。也许这个就是因缘不成熟嘛，那就算了。可是因为你不信的缘故，你开始谤佛、谤法、谤僧，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很糟糕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也会常常说不要勉强去跟人家，一定要劝人家学佛，勉强的去一定要跟人家哦，我这个是什么？行布施啊，哦，对不对？布施里头啊，法布施啊，法供养啊为罪，有没有？财施、无畏施、法施、法施、法供养是最上的嘛，所以就一定要跟人家说法，只是知道一个四句偈就已经要开始跟人家说了，不错了，那是不错的啦。可是你真的要学一点缘起再去跟人家说，要学一点缘起，知道因缘是不能勉强的，你才不会造成人家的烦恼就算了，你自己还以为了，这个众生实在是哈，众生实在是不可爱啊，实在是地藏经讲的对了，有没有难调难服，刚强众生，你自己要懂一点缘起。嗯，好，佛陀成道，他悟的是这个缘起，可是他，你看他跟他刚刚开始跟五比丘初转法轮的时候，讲的却是四圣谛啊。初转法轮的重点，一个是在讲四谛，一个是在讲中道。中道就是八正道，讲中道，这是初转法轮哈，这佛讲的第一经哈。好，他不是讲缘起啊，因为就是因为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哦。我们好，佛陀成道，我们复习一下佛的就是生平故事哈，佛的一生，你知道佛他从他的母亲腋下出生，这个表示他是刹帝利种姓。对不对？印度不是分成四种种姓吗？哦，婆罗门、刹帝利嘛，哈、哦，还有什么吠舍呀、首陀罗呀什么的。哦，不管他哈、哦，即使是现在哟、哦，印度的宪法上面哈、哦，已经明明白白的废除掉了种姓制度，可是，在日本呢，不是日本， 为什么会讲日本呢？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可是在印度的就是社会啦，社会不只是民间社会，下层社会如此，连他们的上流社会，连他们的其实这个种姓制度啊，完完全全存在，一点都没有废除。你去印度就你就很清楚了，我跟你讲清楚到什么地步，你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像我以前呢、啊，我还在央行上班的时候哈、啊，曾经就跟一个那个旅行团哈、啊，到印度去，就跟旅行团去的，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圣地参访那种团，不是，就是一般的一个旅行团到印度去。我们有参访很多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景点嘛，哦，那其中有的地方到了那边以后就在那边用餐啊，那通常都会你知道旅行团嘛，他都会找一个很漂亮的，比如说是很大的饭店啦，或者曾经以前是王宫啦、古堡啦，现在改成饭店啦，什么这样的地方用餐，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在台湾旅游的话，或者我们在美国在别的地方什么地方旅游，那个司机呀、啊、导游啊，或者有车上有那个什么有其他跟团像领队啊什么这些人的话，都会一起吃饭，对不对？你都可能他跟你一桌，可能他们会自己一桌，可是都一起吃饭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在台湾也好，你在欧美日本啊这些国家都是这样嘛，有没有？可是在印度就不然了，他们连那个餐厅哈、啊、门都不能进去，你叫他进去他都不敢进去，他不敢进去，他不能进去。那他们怎么办？他们会在那个饭店哈、哦、外面，就像是门房啊，我们看起来是外面啊，跟那个是单独的建，就另外的建筑物，他们会在外面吃饭或者是休息或者怎样，他连门都不能进去。印度、哦、到现在种姓制度还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存在，实际上是存在的。比如说你去问那个这都是我实际上问过的啊。你问那个司机，还有那个司机，还有一个司机的助手，连司机都还有一个司机的助手哦，帮那个司机做跑腿的，就他的小跟班呐、啊。然后他为什么做他的跑腿小跟班呢？哈，那有一天呢、啊，他也要做司机，因为对他们来讲，司机哦，虽然不是什么婆罗门、刹帝利这种比较高的种姓，可是，在印度来说算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了，很好的职业了、哦、所以司机还有一个小助手，就帮他这些跑跑腿，买烟啊，买干嘛，那些小跑腿啊，交过路费的时候啊怎么样啊，干嘛，就这种，还有一个司机的这个助手。他们即使要做一个像司机这种工作哈、啊，都必须是他爸爸以前是司机，他现在做司机。他假如他是那种最低的那种种姓的话，他连做司机都不行，连一个工作都是所谓的世袭制度，世袭。你看严重不严重？严重到这种地步。像我们的话哈，不管你爸爸做什么，对不对？你只要自己有本事，你只要自己有本事，在事业上你可以白手成家，或者你喜欢念书的话，你就去念书，念到博士回来。对不对？你就可以做一个专业人员，或者是做一个好大学教授之类的。任何的阶级都会打破，只要你自己努力，任何的阶级都会打破，是不是这样子啊？最容易的打破这个阶级的，就是读书这一条路了。你只要能读就行了。现在连零分都可以进大学，已经变成国民教育了啦，对不对？已经现在不是什么九年国教、十二年国教，已经是十六年国教了。好，所以你不能想象啊，他们那个种姓制度啊。好，所以说佛哈、啊、从这边出生，只是表示他是一个刹帝利的种姓，就是王公贵臣啦哈、啊，甚至于就是那太子，他在成佛之前呢、啊、哈、啊，就是太子出生了，也就是说他生在国王家、哦、他的父亲就是净饭王，他的母亲摩耶夫人，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哦、好，他生在国王家， 那一出生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故事吗？有没有有一个什么阿斯陀仙人啊来看，然后就预言。其实有仙人来看也是所有在印度古时候啦，包括现在其实也还有啦，那个时候的贵族家啦，国王家啦，他们都有这个习俗啦，要请那个所谓的仙人，就是他是修道的人啦，修行人啦，那通常都是婆罗门种姓的啊，就请这个修行人来看这个小孩子的命这样。我们不是也有吗？一出生就拿八字去给人家看，然后就人家就给你写一个。我是没有，可是我爸爸以前就有这个。我爸爸在大陆以前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头就有给他去，还用红，我到现在还记得是红纸写的，红纸一大张红纸写的，几岁几岁怎样几岁怎样，几岁可能有一个关过不去就会死掉。你还很难说嘞，真的很难说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因为命是可以看的嘛，因为业力所引嘛，业力所引嘛好。也是一样那个仙人就来看，看了以后就说这个太子啊，他以后假如继承父业的话，做王的话，他就是一个转轮圣王，就是非常好的，我们说的人君他是一个转轮圣王。那假如他不做国王的话，他就会做一个出家的修道人做一个沙门。那假如他出家修道的话，他会成为世尊，他会成为世尊。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言了，佛陀就已经预言了那个古仙人就已经这样预言了啦。那个故事是讲我自己刚才就一开始就讲了，讲缘起这一部分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教理的部分所有你前面学不明白的，在教理的这一部分你要把握机会把它好好的学清楚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会慢慢的讲，那慢慢的讲我就觉得我的压力就减轻很多，我就不会一直有时间的压力，看着钟时间的压力这很那个好，我就慢慢的讲所以我就会跟你们讲假如想到了我心情上来，我就跟你们讲故事那古仙人做了这样子的预言呢，你想想看，作为一个父亲的净饭王他会怎样他会希望他这个儿子出家呢，还是继承他的王位呢？你想呢？假如你是说你是一个为人父母的，你会怎样他当然会希望他继承父业嘛就是太子出生就是为了继承父业做国王嘛，所以慢慢在太子长大的过程里头他的父王其实是一直有一个这样子的忧虑一直有这样的担忧，说有一天他会偷偷的就跑去出家了，一直有这样一个担忧的。所以他的父王一方面是各种世间的学问都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他为了做一个国王做准备。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尽量给他最好的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对不对？在经上就说，连住的地方就给他准备了三个宫，夏天有夏宫凉快的夏宫，冬天有冬宫温暖的冬宫，春天秋天又有一个春天秋天住的宫殿，有没有？只是住的地方宫殿就给他这样子的宫殿，三个宫殿住。还有呢给他娶了当时世上最美的美女，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说佛陀的那个故事上面这样子写，就是耶稣陀罗那个悉达多太子的夫人。好，种种的可以这个国王可以做到的预防措施其实他都做到了啦，但是这个小太子他心里头其实是一直有这个问题存在的。那经上也说了几个这个线索，这个轨迹，这个线索就是他以后可能会出家这个线索。比如说太子还在很小的时候，还在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年的王庚节，就是那个印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这一天开始国王宣布这一天开始大家要开始耕作了，就是农耕的开始啦，农耕要开始。你知道农业社会农耕是最重要的事吗？它是整个国家经济的那个 来源是立国的根基嘛，就是农业农耕嘛，所以这一天国王要亲自的下田耕种，是不是叫做王耕节嘛？在有太子还是小的时候啊，那个有一年的王耕节哦，好，太子就跟着他的父王啊，啊，就出去看这个节日的庆典。那父王他去耕田去了哈，把太子留给那些宫女照顾，对不对？那些宫女呢，就是为了就是贪看那些庆典的表演嘛，就疏忽了这个小太子在干什么啊？结果小太子一个人静静的坐在树下，他倒是没有乱跑了，虽然宫女已经离开了，但是他一个人还是静静的坐在树下。可是当他静静地坐在树下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刚刚被翻过的田，就是那个牛啊犁田啊翻过，把那个土这样翻起来嘛，有没有？他看着那个刚刚好这样子翻过的那个田，有很多的小虫子，在本来在土里头很多的小虫子，对不对？这样子就是翻起来到了那个土面表面上面，然后就有一些比较大的虫子会吃掉小虫子，然后就有比较啊，就会有鸟，就比虫子大了，对不对？就有鸟来吃掉那个虫子，他就看到这样子的辗转的这样子啊，小的比较小的虫子有大的虫子吃，然后大的虫子又被鸟吃哦，这样子哦，他就看到这些事情，他就已经心里头啊就有很心里头就生起来很大的不解，为什么是这样呢？必定是这样吗？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啊，很苦的事情呢？他心里头也生起很大的怜悯慈悲心了，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种子在发芽，在那个出家的种子在发芽，然后在那个菩提树下啊，不是菩提树啊，反正就树下了。他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佛陀就，那是他第一次在经书上面看到，他第一次的经验呢，他自己思维那个道理，他就入到了一个很深的禅定境界。在那个境界里头啊，他自己入到那个很定的禅定的境界里头，他也感受到哈，那种在禅定境界里头的平静的快乐，那种所谓的极灭乐了，他都那么小，他就已经开始有感受到，有过经验，这些都是他后来出家的因缘呐。好，当然他只示现这一世的八相成道嘛，是示现呐。可是，在他的一生的故事里头，所以你自己要回想你小时候啊，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子，然后慢慢长大，这些世间的。哦，世间的事情啊，比如说课业的压力啦，然后工作以后啊，职场工作的压力啦，然后结婚以后你自己这个家庭生活的压力啦等等，可能把你以前曾经显现过的这个善根啊，有没有过把它压住了或者怎么样，你自己其实好，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想一想啦。哦，好，佛陀啊，就是他其实在还没有成道之前呢，哈，在他小时候小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曾经有这些事情这样子显现了哦。好，我们就这只是举个例子啊，然后就他比较大了，哦，也慢慢就长大了，对不对？然后就非常非常有名的四门游观，这个你不见得听过刚才的那个故事，可是大概每个人都听过四门游观的故事吧？你们。第一堂课的时候不是请你们看佛陀传吗？有没有？一定有吧，你不管是看的哪一本，大的还是小的佛陀传应该都有了哦。好，就那个故事哦，那佛陀就长大了，不是佛陀，是太子哦。好，他就本来是在王宫里头啊，国王都做了各种的准备了，不要让太子看到，哎，王宫里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景象了，哦，不要让他看到这些人间呢，哦，真实的很真实的悲苦的一面呢，啊。所以他在王宫里头看到的永远是女人是什么？年轻貌美， 男人是什么？年轻力壮，是不是？他永远是看到像这样子哈，比较美好的一面哦。可是他有一天出了皇宫哦，带着他的这个随从啊，就是后来那个厄比丘的那个车腻啊哈，带着这个车腻这个随从出了皇宫哦，我们就用他出了皇宫以后哈，四门东西南北啊，这个四门都走一圈，来比喻他见到世间的实相。啊，这是一个比喻啊。好，他出了东门，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啊生病的人啊，躺在一个路边的一个那个啊那个路边的一个木板上面，会干嘛？一个生病，他就看到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很痛苦的哀哀叫了哦，他就问车腻那个人是怎么回事，车腻就跟他说他生病啊。然后世尊就太子就问他，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吗？车腻就说是，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好，然后继续走出了南门，他就问哦，他又看到了啊，有一个人长得好难看呐，皮肤啊皱皱的呀，弯腰驼背的呀，为什么那么难看的一个人呢？在路边这个走又走不快，然后又很。就是看起来就是不好看了哈，就觉得这个人是看起来怎么跟他在皇宫里头看到的人都不一样啊。他就问车腻啊，这个人是怎么了？车腻就跟他说，这是一个老人。他就问车腻，每个人都会老吗？每个人都会老吗？车腻跟他说，是的，每个人都会老。然后继续，他出了西门，就看到有一堆人啊，围着一个白布包起来的东西在那边哭，哭得很伤心的样子。他就看到一群人在那个地方啊，这样子啊，他就问车腻，那些人在干什么呀？车腻就跟他说，那些人的哈，有，就他们是一家人了，那个家里有人死掉了啊，在哭泣啊，家人死掉在哭泣啊，有人死了。哎，世尊就问车腻，太子就问，每个人都会死吗？哦，车腻就跟他说，是的，每个人都会死。好，最后，太子出了北门，就看到远远走来一个人，他看起来为什么是那么的平静？为什么看起来是那么的庄严？为什么看起来是那么的快乐？他就问车腻，这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看起来是这样的平静和快乐呢？车腻就告诉他，那是一个沙门，就是修行人啊，沙门，看他是一个沙门。好，这就是我们都很熟的四门游观的故事。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许会觉得很奇怪，太子是白痴啊，谁不知道每个人都会老、会病、会死？谁不知道？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一个太子，哈，怎么可能会问说这是什么啊？他是生病的人啊，每个人都会生病嘛，对呀，怎么会问出这么白痴的话？我们有的人也许会这样子想，对不对？佛法原来是在啊讲给白痴听的，连有人生病都不知道，有人会老都不知道，有人会死都不知道，佛法原来是这样一个白痴的法。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哈。这个人实在是也是太没有善根福报的，就跟佛法大概没有缘了。不会，我想不可能，我们都不可能是会生出这样的想法，反而会觉得，怎么有一个这么敏锐的人，他看一眼，我们说他看一眼，好，有人病，有人老。有人死，他就会想到，是不是人人都会如此？只要是身为人，就必定是落到这样的下场，没有人例外，没有人脱得了，就是脱离这个哈，没有人可以脱得了这样的命运，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只要生就老病死，是不是必然如此？必然如此，不可能不如此，不可能，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就是解脱吗？可以不受这种老病死的系缚吗？所有的人都必定要受这个苦吗？没有办法，没有人好 可以不受这个这个。假如他是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那么他变成一个自然法则了，就是必定如此，是一个真理了，是你不能改变的事，是不是？他就会想到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好，他看一眼他就会生出这样的心。我们会吗？我们看到多少人病，多少人死，多少人老，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想过吗？好，然后他就想有办法解决吗？然后他又想到有那样一个看起来庄严的、平静的、快乐的一个出家人，那么就是修行人了。沙门的意思就是修行人了哈。那么修行人，这是一条路吗？这是一条可能解决的路吗？这是吗？他那个要出家修行的心就已经升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只是这样四门游观呢？哦，太子就会这样子。好，那我们呢？我们就像我看电影看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看到白目一样。我们是这个样子啊。那太子跟我们是好多大的不同？那个敏锐，那个心，那个敏锐。好，我们讲到这边啊，我们佛陀的故事啊，还没有才讲到四门游观呢，他的故事都还没有讲到这里，佛陀成道哦。那第一节课到这边哈，